来来来来来，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我们今天谈什么？
我今天要谈一篇小说，最近大家常常在我们的影剧版看到这篇小说，所以好像这篇小说本来好像大家都从来不知道张爱玲曾经写过这篇小说的、
啊，
现在这篇小说好像变得大家好像都知道有这篇小说了啊，
是，
可是好像大家都没有读过这篇小说，所以我就趁今天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好好的仔细读这篇小说《色戒》啊，就是李安正在导演，然后男主角有梁朝伟跟那个。王力宏的这篇小说啊，
嗯，
其实我这篇小说在几年前在这个节目讲过，可是那时候讲的比较草率，只说它是张爱玲很难得写的一个间谍小说，
是
啊，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男主角有胡兰成的一个影子的一个小说啊。然后今天我会给他读得比较仔细，因为的确这篇小说在张爱玲所有的作品里面，这篇小说的确是蛮奇特的，
嗯哼。
这篇小说还有两年前重新出土的那篇。同学少年都不见
啊，
我们看的感觉都有一个很共同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这是都是60年代张爱玲很晚期的，中间已经停笔很久，她重新又出发的啊。那这两篇小说呢，跟她年轻的时候的主题已经很不一样了，
是
里面的男性的形象也很不一样的。我看这两篇小说的时候，我马上的感受，特别是两篇我连起来一起看的话、我看的感受是哇，中国总算出现了恨男人的文学
啊！哎、你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过恨男人的文学吗？
有的话，请你告诉我，因为我是看了这两篇小说，我才发现说，哇，怎么张爱玲
到
晚期、
这个
变得这么讨厌男人？
不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那个是这个古今小说里头就有的。
没错，他是有中国是有一个是负心汉的这个中山狼的这个文学传统，可是那通常在文学里面只会有一个中山狼或有一个负心汉。
嗯，
你看了你说你之所以说那个《水浒传》是恨女人的小说，并不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母夜叉孙二娘，或者不只是说里面的人都是因为里面的男人哦，只要是男子汉都要对女人很差，或要不然就是说里面还有一些很可怕的女性形象要演习。要有这个，要有母夜叉，所以你才会说它是一个恨文学、恨女人的文学。
不对，不对，我也不会说《水浒传》是恨女人的文学，我会说《水浒传》是个怕女人的文学。所以女人不要到山寨来，我们这些人大男人很喜欢。
然后里面它里面又构筑一个乌托邦，纯粹的就是一个只有男性的乌托邦啊。里面当然《水浒传》里面也有一个爱女人的男人啊，一个而已，就是林冲这样子啊。不过呢，基本上林冲后来也跟他太太拆散了，也是要进入这个纯粹男性的乌托邦。
是
色戒。啊，你它里面呢，啊，我们知道色戒是一个，我们你如果看影剧版的话，你会知道说它里面是一个女间谍，所以是一个间谍的这个间谍小说了啊。那这个女间谍是要去做行刺的，所以它是一个美人计啊。
嗯。
那这个小说呢，其实很难写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爱国的女学生为了这个美人计，为了来做这个间谍，要来行刺这个汪精卫的这个情报头子，就是电影里面梁朝伟要演的那个人啊的时候呢，为什么他会在关键的时刻，他竟然后悔了这样子啊？这是这个小说最难写的一点啊。所以你看完这整篇之后呢，你会感觉说，根本就是说，这个汪精卫的这个情报头子很可恶，没有错，跟别的男人比起来的话，他还算是一个比较有魅力的。所以里面一定要才要出现很多很丑陋的男人，你他在看那个心情转折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哇，这个女学生在那个、当下她后悔的是有道理的哈、
嗯。
所以我才说这个小说看完的感觉，当然这个女的很笨，可是你会觉得这里面男人不是很恶心就是很丑，所以我说他给我感有恨男人的感觉。如果说他同学少年都不见的话呢，他的恨男人的那个意思又更明显的，因为根本就是个同性恋小说、就是说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同性恋的这个女生爱女生的这个情节，那当然到了离开学校之后都加入异性恋的生活，可是在那个在后来小说里面的整个反省的时候，他有点觉得说异性恋啊、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主题是一个他的那个背景是那个60年代美国的这个性开放的时候，他看完的感觉你会觉得他对异性恋的这个世界觉得好恶心，觉得从前那个世界都是女孩子女校那个世界是一个比较乌托邦的世界。所以我说两篇看起来看我就会想说，张爱玲是不是到了晚期经过两次失败婚姻，他写出来的就是很难人的小说的，有那个感觉哈。
嗯，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色戒。
嗯，
色戒我们每次在影剧版看到这篇小说，其实不只是影剧版哈，我看包括连那个副刊哈提到这篇小说都是把这两个字连起来。事实上张爱玲
中间有一个逗点或有一个点的，
对，张爱玲的标题是很奇特的啊，色 中间再弄一个分名号，我说比尔跟盖茨那个分名号、嗯、哦，好像分开英文名字一个点在那里哈、哦。所以呢，这个书名呢是两个字没有错，可是它应该占三格，色点界啊、哦嗯。这个光这个意思，光有一加那个一点在那里的话，哇，这意思就很多了。
这最主要的是小说里面一个重要的情节是买戒指
啊，我觉得不只是如此。
这个不，你要从这个角度。才能够让人改变他阅读这个色戒的，
当然这很明显，
对不对？
这很明显啊、哦，这很明显。
之后，至于这更抽象的，怎么样戒，什么样的层次，你慢慢说，不要急，不、哦，声音不要高八度
啊。好好好，我先说色一点戒啊、哦嗯。张爱玲这意思就是说，他希望你读这个小说读起来是读两个字没有错，色戒。可是他同时他要你看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嗯戒是什么意思啊、哦？然后所以呢，他同时逼我们看，这是三个标题：色，一是色，二戒，三色戒。嗯，我先讲色戒这两个字啊。色戒这两个字的话呢，读起来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张爱玲非常奇特的一个标题。我们知道，其实《京城》包括《倾城之恋》也是一个奇特的标题。嗯，因为整个小说的故事跟我们中国的历史典故《倾城之恋》的故事才相差太远了。嗯哼。哦，这个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意思说，因为一个女人太美了啊、哦，一个统治一个国王，一个王国的君王，因为被她的笑而倾倒，所以把这国政都荒废了，所以呢，嗯、才是说，
没有，这是一个假想。
对，
就是、
所以才会
汉武帝问李延年说怎么，对，就是哎，我妹妹长得好看，怎么个好看法？一笑倾人城，二笑倾人国，岂不知啊这个？
所以有一个倾城之恋、嗯，可是张爱玲变成是说，香港本来这个女的呢。本来这个女的跟男的这个白流苏跟这个范柳园本来只是一个露水园而已，男的可能刚好是想要无聊排遣一下而已，本来这个男的是跟他这样有过一段之后就要去伦敦了这样子、嗯、没想到在那个时候香港陷落了，所以男的非娶她不可，
所以这个倾城的意思到了小说里面就变成是一个
因果调换的，
不，你不要忘了倾城这里面，你要不要太兴奋啊，它是跟香港的陷落有关，
对，是香港陷落有关，
用香港的陷落，倾城这个城整个崩了啊，或者城整个毁了，和城整个就受到战火的洗礼了，用这个来去看到这一场恋爱有了一个无奈的但是居然是圆满的结果，
对这个女主角来说实在太圆满的结果，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倾城之恋，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白流苏要的就是一个，她要就是一个铁饭碗嘛，一个好饭碗嘛，所以跟我们这个中国文学里面心目中那种哇那个非常非常浪漫非常猛烈的那个爱情完全相反哦，她不只把那个哦把猛烈的变成一个就是一个铁饭碗的爱情，然后她也把这个倾城跟恋因果关系整个对调。可是我们现在来看色戒，因为色戒也是一个很奇特的这个标题。我们看到色戒这两个字哦，我认为他张爱玲有很明显的影射论语那句话，及其少爷血气方刚，
戒之在色，
戒之在色。嗯哼，这本小说跟论语有什么关系，跟那句话有什么关系？有，因为我们知道这本小说其实除了骂了胡南城，把胡里面那个汉奸那个角色弄得非常非常丑陋之外，其实这个小说也是抨击了爱国主义。嗯哼，嘿，爱国主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说跟《倾城之恋》一样，小说里面有一个事件，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事件是香港的陷落。嗯哼，珍珠港爆发了，当然他们在珍珠港爆发之前，这群学生就想要去行刺这个汉奸。
是啊，
那我们都知道珍珠港爆发了，香港也陷落了，这个二次大战的结局已经决定了。嗯哼，嘿，你有没有这群年轻人有没有去行刺这个汉奸，已经意义没那么大了。
你的看法是如什么？但是在当时，如果身处在那个时代里面，不能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这个就
好
大战就已经结束。
没错没错，我知道你会这么说、嗯、哈。可是呢，我认为张爱玲在这篇小说里面特别点出来，根本不要说这些年轻人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里面最聪明的那个汉奸，就是梁朝伟要演的这个人，他是知道。非常清楚战争的结局已经决定了、嗯、就是你要知道说战争的结局已经决定了，这些后来这些年轻人全部在结尾全部死掉了，
是
啊，才会觉得说啊，我们还会想说他死得多么不值得，而且我们又知道女主角为了这个行刺这个汉奸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所以我觉得说这篇小说它是一个复仇文学，不只是张爱玲对胡南城复仇，而且我们知道张爱玲在这个抗战胜利之后啊，张爱玲整个丧失了这个她的写作的舞台，变成她的那好几年她不能发表文章，原因就是因为她嫁给了汉奸。 啊，就是有一群这个人披着用爱国主义的借口来
剥夺了张爱玲的写作生命。
对，我认为张爱玲对这些人是有痛恨的，所以他里面这些，因为里面我们知道最丑陋的人还不见得是那个汉奸，那个汉奸多多少少还有一点魅力这样子啊。
嗯，
最丑陋的其实是那些爱国学生，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极其。他是用那句话，极其少的时候，这些年轻的时候就是血气方刚这样子，他们只是一
而这个血气方刚有的时候表现在色或者爱情上、
哦、
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表现在更大的虚无的恋爱的对象，那就是国家。
嗯，也是可能这、嗯、所以我们再来看色是什么意思。当然色在这本书里面是女色的意思，因为我们这是美人计，然后这个女的用美人计去做间谍要来行刺嘛。可是我们知道在佛家里面色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所有的物质世界就是色、嗯、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里面，我们知道张爱玲非常恋物啊，她的小说里面跟《红楼梦》一样都非常重视物的描写，可
是
这篇小说物的描写又更重要啊。哦、啊、这是色的两个意义、
嗯、
那戒又是两个意义了啊。戒当然在这个小说里面啊一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戒指，而且小说的高潮也是跟买戒指有关啊，就是要去戒指这样子哈、啊。然后第二个意义，这也是在小说里面出现的，就是在刹那那一刻这个女的失去的戒心，这是小说里面有交代的、
嗯、是。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看光看把这个小说标题看仔细一点，它是嘲讽青春的，它是一个跟美色有关的小说，它是一个跟物质世界有关的小说，它是一个跟戒指有关的小说，好，它是一个跟警戒心这样子，一个跟有可以说自我警觉心。
在刹那之间失去了这个戒心的意思是被爱情或者被一点点感动冲昏了头。
这个戒心，我们想说，这个戒心除了这个《论语》里面的这个戒之在色那个戒之外，我们知道佛家还有一个所谓的受戒啊、嗯，那个我认为这个戒可能要解释的话，我认为是自我警觉心、自我意识啊、
嗯，
一个女的，因为她这个物质意识太高，她是一个她失去了她自我意识，她是为了她的失去自我意识而死的这样子啊、
嗯，
所以我说标题仔细看的话，有这些意思啊。
好，那你要先为我们把这色戒啊，或者色点戒，
色点戒
这个内容，尤其我觉得比较关键性的那个转折，要稍微说明一下。毕竟可能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不见得看过这个小说。
我们等一下会讲的，把这篇小说讲得非常仔细哈，好像在上文学课一样。因为我说这篇小说真的，我觉得它的可解读性比《倾城之恋》还多很多这样子啊、
嗯。
我先说哈，这篇小说所有的好的小说，我相信这个小说第一段张爱玲写的可能起码好几十次啊。我把这篇小说第一段念一下啊，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白桌布四角浮在桌腿上，绷紧了越发一片雪白啊，白的耀眼，酷烈的光与影衬托出加之是女主角的胸前修货，一张脸也经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啊！其实不用看到这后面啊，光看这个刚刚我念这两行好了，整篇小说最重要的事情都出来了。
嗯
啊，
女色
啊，
戒指
啊，胸部，因为这篇小说会一拼命的强调这个女主角的胸部。
嗯、
我要说张爱玲我从来没看过张爱玲的女主角有胸部很大的，这次她是唯一的一个、嗯、啊。
那个有啊，那个《倾城之恋》里面那个印度女孩好像那个公主。是个大胸，
对对对对对
对，
不过毕竟他是一个配角嘛，不是像这个他一样是主角嘛，胸部这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强调这样子、
嗯。
然后呢，我们刚刚有看到说那个光白得耀眼啊，白色的这个白，张爱玲这个他说在的标题里面有色，所以的确这个小说里面颜色会反复出现，白色是最常出现的颜色。那到了结尾的时候，张爱玲因为里面有一个对话是跟辣椒有关，张爱玲后来在自己一篇文章里面说辣椒是红色。象征这样子，红色这样子。
所以，如果要看这部小说，要对颜色保持相当的戒心，这也是色戒的另外一个意义。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6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今天谈的是色戒。李安即将开拍张爱玲的这部小说，好像要由梁朝伟饰演易先生。 容易的易哈，
对，没错。
那大陆的新人汤唯要饰演女间谍王佳芝，王力宏也会担任第二男主角。
没错，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梁朝伟演易先生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合理的，因为的确这小说里面的易先生必须是一个有一点魅力的人啊。虽然小说里面把他写得非常猥琐、非常讨厌，可是毕竟女主角在关键的时刻爱上了他，这样就对他有了感情了。所以我觉得的确他应该有一个像梁朝伟这么有魅力的人来演。可是第二男主角来由王力宏来演的话，我觉得我看那个新闻我就非常倒胃了，因为照理面这个小说里面这些爱国男同学应该是一个比一个恶心才对。
嗯哼，
不过我刚刚在节目中跟这个跟在休息在广告的时间跟大春聊的时候，我发现原来大春对这个小说还蛮熟的，在当年在学校有上过课，而且刚刚大春有跟我讲一个他觉得还蛮奇特的看，我觉得还蛮奇特的看法。
嗯，
虽然这个小说里面是有在抨击啊，是有在讽刺爱国主义，作为一个曾经嫁给汉奸的一个女性，一个女作家啊，对爱国主义的回应，可是这个小说多多少少是有碰触到中国在一个非常关中国的国家主义的时。的形成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是的，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话，中国人会有多少的幸福或者是灾难哈。但是抗日战争的确有它另外一面的意义，那就是它为这个中国百年以来的那个屈辱哈，或者是在屈辱之下形成的这个民族主义，找到了另外一个出口，使得近代化的或者现代化了的国家主义形成了。
啊，这样子我本来是要跳过第二段不要讲的，因为不要因为一段一段讲下去的话真的是讲不完。可是我看到大春这么说话，第二段的确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有触及到中国的国家主义的形成。我们知道在这个汪政府那时候的正式的国名，我不知道大春记不记得他正式的国名，
就是维新政府，都叫
维新
政府，
维新政府吗？啊，
他有一个很长的
名字，在小，对，我知道他有一个是好像什么什么特区之类的哈。然后当然他好像也是叫中华民国的什么什么特区哈。
是啊，叫国府啊。他到在南京这个定都的时候，他还叫还都，还都于南京。
好，在这个小说哈，这个一开头的第一段呢。女主角王佳芝啊，她是住在易先生的家里，这个易先生就是她想要行刺的情报头子。那这个小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念的第一段，一大堆钻戒在那里，原来是一群汪政府的官太太在打麻将啊。所以第二段呢，就形容这些官政府的这些官太太，汪政府的官太太们，除了手上大家都有钻戒之外呢，他们的服装穿什么？张爱玲特别交代，他们大家都穿黑斗篷。为什么汪政府的官太太适合穿黑斗篷呢？
嗯，
它里面有一句话，受了重庆的影响，觉得还是黑大厂最庄严大方。哇，这就很有意思了。
是，
搞了大半天，重庆那里有一个中华民国政府。那里有一个宋美龄这样子啊，宋美龄我们知道她喜欢穿黑斗篷，因为宋美龄是中华民国空军的总司令嘛。汪政府，你这是什么政府嘞？你的时装，你流行，你这个时尚要跟着宋美龄，要跟着重庆走。所以他把这个汪政府跟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个重庆那个政府的这个这样交代了，
他找到了很微妙的一个相似性，找到了这个切口。
重庆那里穿什么，这边的官太太又跟着穿什么，所以我觉得的确他呈现的的确中国那时候是有一个国家在形成的，虽然拆成了两个政府，一个汪政府一个蒋政府，可是两边毕竟是同一国的啊。所以我刚刚我觉得张大春有提到一个绝对的确是小说里面很微妙的呈现出的一个主题，国家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啊。那我们在这个小说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就快交代了为什么这个女主角会来住在这个义工馆里面，义工馆啊，然后呢为什么会跟这些官太太一起打麻将啊。我们发现这个女主角呢，在这个王佳芝啊，是在这里的身份呢是麦太太，然后她是珍珠港事变之后，因为香港陷落啊，所以呢香港整个商务停顿了，所以这个太太，这个麦太太开始跑起了单帮，跑到了上海来啊，来跟这些官太太一起混这样子啊。然后呢后来呢在打麻将打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男主角就梁朝伟演的这个男主角来了啊。然后呢他写这个男主角哈，因为老实说这个我觉得张爱玲这还真的是蛮难写的哈，因为张爱玲同时要把这个男主角写得很丑陋又很迷人。哎，他怎么形容这个男主角的丑陋嘞？第一他想他矮。
矮。
哎。哦，然后呢头发还微秃这样子，所以到时候电影看出来梁朝伟很帅没有错，可是小说里面是有写出他的矮，他头发秃这样子，鼻子也太长啊，而且他讲说长得像老鼠，
嗯，
哎，长得像老鼠，既然是这样子， 长得这么丑的这个男人，所以我说张爱玲进来到后来给他写的有迷人，所以我说张爱玲这个小说应该是写的好改了好几十遍才
对，不好写、
哦、不好写这样子、嗯、然后后来呢当然就有一段这个对话，我们发现哇大家都在讨论大家的钻戒是几克拉的，所以我就写出的哇这个打牌打这个牌简直就是戒指展览会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小说里面戒指就一直出现的、嗯、而且女主角对自己手上竟然没有钻戒只有翡翠，女主角是很自卑的啊、嗯。然后呢 在这里呢女主角就要告退了，女主角要到外面去一趟，事实上要去外面跟男主角约会啦、嗯、要跟这个梁朝伟约会啦、啊、可是呢要去约会这一段呢我们知道这中间呢是还要有一段这个有曲折的，他先去一个地方去一个咖啡馆、嗯、打电话给他的同党，那些同党就是爱国学生，
是
就是王力宏要演的那个爱国学生、嗯、啊。然后在这个跟王力宏这段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对王力宏演的这个人是有一点点感情的啊。到这里都还没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主角在搞什么鬼哦，嗯、这样子啊。所以这段有结束了啊，而且我们知道呢。这个女主角跟这个易先生已经开始偷情了，偷过好几次，就都是在公寓里面。那在什么样的公寓呢？哦，我也是看这篇小说，我才知道原来当年汪精卫的官员可以过多好的日子。因为当年呢，这个珍珠港事变之后，日本跟英美宣战之后，上海租界那些英国跟美国人的那些高级别墅啊，因为英国人跟美国人被送去集中营了啊、嗯，所以呢，这个情报头子是用这些很高级的公寓、高级的别墅跟我们的女主角约会的，所以用这点来点出了汪精卫政府那时候的他们官员过的是多么的很烂、很糜烂的日子啊。嗯哦、所以然后呢这个、嗯、这里开始呢有给我们交代当年是怎么约会的啊，约会的时候呢哦、然后又形容了一下他的胸部这样子啊、哦嗯、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两年之间这个女主角的胸部成长了多快这样子 嗯, 嗯，到这里开始我们才知道，而且交代说第一次他们上床的时候男主角就答应，这个梁朝伟就答应要买一个戒指给他，所以这个戒指又带出来，因为等一下重点其实要在戒指那里买戒指那里发生啊、哦、然后在还要在这里哦，要在咖啡馆，就是打完了电话给爱国学生了，打了电话给王力宏了，要等梁朝伟来接他了，他才又倒叙回去当年这个戏又是怎么开始的。
嗯哼，
搞诈骗他们是从前是一群啊、广州的学生，然后因为这个中国打仗的时候呢，到香港去避难啊，在香港避难的时候，刚好汪精卫也在河内那里被暗杀案的时候呢，他们开始。突然发现说汪精卫的每一群人跑到香港来的、
嗯、
他们就想说哇我们来选一个女的进去跟那个来行刺汪精卫的人吧、
嗯、
然后刚好我们的女主角是话剧社的这个女主角，
就是她有演戏的天才，
哎、演过戏的天才、嗯、然后呢果然呢中间就所以呢就赶快编了一个剧情，里面要找一个男主，里面这个爱国学生要推一个来变成他的先生、
嗯、
啊，然后呢还要推一个最有钱的人，因为最有钱的人的小孩才有办法去外面借钱嘛，因为他们现在要把这个女主角装扮成富太太的话呢，要有行头啊，要有司机，要有车啊、
嗯、
所以另外还有一个有钱的男学生去给人家借钱，而且就因为有钱男生因为家里是有车，所以他只有他会开车，所以这个最有钱男学生变成他们的司机这样子、嗯、然后呢还有最惊人的一幕是，既然你是要去演一个富太太，而且你要去诱惑别人，这是小说里面最惊讶的一点啊，这个约会第一次哦，然后这个男主角对这个女的有意思了，哇马上要入港了这样子、嗯、他们就大家突然沉默了下来，因为女主角还要需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们稍后片刻，这一段重要的事是什么待会儿再说。
嗯，
6.98张大春跑新闻来谈色戒，就是赶快来谈王家之要跟易先生上床了。
哦，现在是说现在是这样子哈，易先生其实可能就是有带王家之这样第一次去约会，
嗯，
但是约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王家之回去找他的那些爱国同学说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而且王家之那天还出去狂欢，表示说好像成功了、
嗯、
突然大家在那里很狂欢的时候呢，突然安静了下来，发现有一件重要的事还没做、
嗯、
我们看到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因为那是整个小说让我们最震撼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看到半天还不懂，我当初看的时候我想说啊，有必要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嗯， 就是发现我们发现呢，第一次去约会哈，可能就有亲吻啊、摸奶而已。当然他没鞋啦哈，可能这样子而已啦。回来了呢，男学生大家都很高兴，觉得说哇，成功了，我们要去暗杀这个汉奸了哈。可是还有一件事情，你还是处女，
嗯，
所以呢，必须要有一个男同学跟他上床。就选了哪一个男同学的？选了一个王家之最讨厌的男同学。为什么要这个男同学要先跟着王家之上床？为什么是这个他最讨厌男同学的？因为这些其他男同学都很纯洁，就这个最讨厌男同学有嫖过妓，所以只有他能够跟女主角上床、
嗯、
啊。然后呢，做这件事情之后呢，啊，张爱玲有一句很奇妙的话啊，我那时候看的感觉，我在旁边画了一个好大大的惊叹号。
嗯，
也不止这一夜，意思就是说，这个王家之这个女主角呢，为了要为国去行刺我们的汉奸啊。他必须先失去他的处女之身，要跟一个最讨厌的嫖过妓的男同学，一个很自卑感很重的男人先上过床，而且要上不止一次。
嗯、
我那时候看的感觉就是说，用一个丝瓜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去跟那个男同学呢？而且他明明有一个喜欢的男同学，就电影里面王力宏要演的那个人，嗯、为什么不选那个呢？为什么要选一个他最讨厌的男同学的？而且这个小说呢，是在这里的时候呢，小说情节停顿一下，停顿，为什么停顿的？这个跟他可能有亲过嘴、摸过奶这个情报头子突然离开香港了。
嗯，
所以这个王家之就是牺牲了很大哦，这个他
可是几乎看起来任务要失败了，
根本就是什么的话就什么都没发生啊、嗯哦！而且呢，马上其他这些男同学，所以就在小说里面，包括这个王力宏演的这个人哦，
嗯、
大家就变得很看不起他，
是了
啊，他被孤立了。
也就是说，他的价值，他的价，他本来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人，要完成一个伟大的工业，当这件事情不能做的时候。他所付出的这些包括牺牲各种种种都变成他的罪恶了。
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女主角后来的转折的时候，要先了解这一段、
嗯、
突然这个男主角回上海去的，哇，他也牺牲了，也是跟那个最讨厌男同学做了不止一次了，突然大家都不理他，都看不起他，不想跟他讲话了。突然又过了一两年，是过了一两年呢
嗯、
上海那条线因为有一个重庆的这个情报的接上了线，又怂恿他说，哇，有这条线，做啊做啊做啊，所以王家之才要去上海住到了易先生的公馆区、
嗯
啊、然后呢突然那个时候开始，突然王家之就说，哇，只要是跟易先生在一起，他人就好快乐，因为觉得人生有了意义、
嗯
啊、这句话，那 这篇小说当年在台湾刚出版的时候，有人就给报纸投书了、
嗯、
就说，哇，你怎么 写说这个女的爱上了一个汉奸。可是我们都看到说，在这个中间曾经有一两年，她曾经被她的同学排挤，而且她也做了那么大的牺牲，她、
嗯、
要跟易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会变得说人生变得有意义，这是很合理的。
而且妙的是，这个易先生既是她要铲除的一个奸恶啊，也就是说她的任务所系的一个对象，另外一方面也恐怕这正是他生命能够变得有意义一点的，或者有价值一点的，这么样一个对象。
我要说这个小说最大的一个第一个给我们最大 surprise， 我也觉得是电影到时候会很难拍的，就是说他要跟这个男同学，一个他很讨厌男同学上床，而且还要上不止一次，我觉得我会很难，我会很好奇李安要怎么呈现、
嗯。
那再来就是说，他感觉跟易先生开始常常约会了，哇，约了一次，约了二次啊，易先生都带他去那种很高级的别墅去，可是再下去的话要付诸行动啦，啊，一定要去找一个东西找一个机会行刺他啦，然后不能去易先生的地盘嘛，一定要去一个王家之选的地盘，他才可以埋伏枪手在那里，埋伏刺客在那里，所以要选一个要去选一个这个珠宝店啊，所以王家之还要带易先生去一个特别的珠宝店去啊，然后就在珠宝店里面，就在那里选珠宝的时候，易先生在那里很精心很仔细的帮他选珠宝的时候，王家之看着易先生的脸，他在刹那之间觉得说，哇，这个男的是真心爱我的。
嗯、
哎，那个东西是、嗯、我们当然这个张爱玲这中间啊，我就说从他觉得跟易先生在一起只是为了要为替国家来做一件事情，到意识到说易先生是爱我的，所以他在那刹那跟易先生讲说，快走。哦，两个字，他就讲快走而已。然后这个情报头子嘛，哈、
嗯，
很有经验的嘛，马上就赶快逃走了，而且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这个东西我说这就是小说最难写的部分。
是，
嗯，然后不过易先生的这个这小说的结尾，我们知道后来女主角怎么样的结尾，我们都是从易先生那里知道的。
嗯，
易先生一离开，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所有的路都封起来，一个一个搜身，所以所有的这些爱国同学，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啊，全部都被抓了，当天晚上就枪毙了。
嗯，
那易先生的反应，这个我们这位杨超瑶演的这个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啊，他的反应是，反正这个大仗也打不赢了。
嗯，
啊，我这么一个没有魅力的男人，我都已经这么老了， 竟然还有这么一段奇遇，哇！竟然还可以终身留念，有一个女学生为了这样舍身取义，宁愿让她没命。事实上是男主角杀了她嘛？是电影里面是廖梁朝伟后来要杀这个女学生啊，不是亲手杀，是派人去杀的哈。结果那这个男生还要沾沾自喜，我认为这就是张爱玲对胡南成的回应。
当然这个故事还另外有一派、我们必须理解。那就是说我们过去一直以为尤其是在对于抗战时期的这个汉奸的历史哈、不太熟悉的阶段里面，往往我们就把这个小说里面的王家之当成是张爱玲，把易先生当成是胡兰成。可是事实上他另有本事。当时是有一个交际花叫郑平如，苹果的苹，如意的如，以及一个汉奸叫李士群。李士群就是这个我们讲说国民党嘛，或者说中国政府吧，国府准备要去暗杀的对象，而郑平如就是那个特工。也就在最后那一刹那，也就是在一个珠宝店，郑平如不知道是动情了，或者是紧张了，或者是怎么样啊。原因不详，泄露了行迹，使得李士群立刻起了戒心。当然接下来的故事就跟你刚刚说的差不多，只不过张爱玲在小说里面把爱国学生加进来，变成一个另外更有意义的象征。它象征着天真而不顾真正没有个人情感的这些爱国主义者。
我是看听了大春讲，我才知道原来张爱玲这篇小说是有所本的，因为我本来看这篇时候纯粹以为他在写爱国学生跟胡南成。
这个郑平如非常有名，还上过良友画刊的封面。这个非常非常著名，就有点像现在林志玲或者什么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说哈，到接近结尾的时候，这个易先生的心态是怎么样哈？他的张爱玲是这么写，他对战局并不乐观，就是说这个易先生已经知道了日本应该是会打败的，然后这个易先生在这个时候已经下令去杀掉这个女主角了啊。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将来会怎么样，所以他说呢，得意知己，死而无憾。你看他把那女主角干掉了，然后再想说，哇，这个女的是为我而死的，所以得意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这个女主角的影子会永远依傍在他身边，安慰他。我觉得看起来的话，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回应胡南成写那个今生今世的感觉。胡南成怎么写这个？胡南成我们知道，如果看完整本今生今世的话，我们会觉得胡南成如果说对女人有过真正的感情的话，应该是对原配夫人是有感情的。原配夫人那段其实写的比今生今世，比那个民国女子还要好。可是他写民国女子的感觉，我们看他写张爱玲就说，哇，这是很欢乐，有一个是生命中有一个很欢乐的一段。
Joyce 把张爱玲的色点借，跟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也连在一起了。虽然另有本事，可是小说必然是跟作者有更强烈而密切的关系的。